伯父、伯母们，各位朋友们，晚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深知追寻，是不是？为什么我们生命中有所追寻呢？我讲的追寻，倒不是说是一种刻意人为的追寻，像一个人寻找一个女朋友一样，而是人生命中间自然内建的一些追寻，人自然而然里面就有的一种需要，一种渴望，一种渴慕，人想得做一些东西，自然的想要得做的一些东西。什么的东西好像是这些大家都有 universal， 大家都有的一些共有的欲望呢？比方说口渴，大家都有想要喝水的欲望，没有人没有这个欲望。这个欲望代表什么呢？第一，代表我们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自己就有这个东西，又何必去追寻呢？第二，更重要的，我们既然会有这种欲望，共有的欲望去追寻，代表我们所追寻的这样东西存在。我们想要喝水，说我们里面没有一个水的泉源，我们里面没有水，需要外面的水进来，同时也表明说这个宇宙中间有水，因为有水我们才会想要喝水。宇宙中间没有水，有谁会要喝水呢？生命中间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无论那是什么，我想跟大家所讲的，就是说我们所追寻的这个东西存在。我想我们最宝贝的，我们都希望能够一直守住，一直有一种基本的一个渴望，就是人要活下去，对不对？如果有个人在马路上面拿个枪对着你说，要钱还是要命？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他不再问你一个问题，他在告诉你把钱拿来，对不对？他不真的在问你，让你想说我想想看啊，要钱还是要命，这不是一个问题， a command， 对不对？没有人说我拿命拿去算了，那你是脑筋有点问题，对吧？你自然的这种渴慕是要活下去，这是自然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代表永生存在，就是说你所寻找的对象是存在的，是有这个东西，所以你才会去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不会去要。第一，你里面没有；第二，有这个东西，不过不在你里面。深知追寻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我们有许多的需要，所以今天晚上我选一个题目来讲深知追寻。其实这个题目，在洛克教会，我们有个福音营，就用这个题目作为福音营的主题。深知追寻已经14年了，还在深知追寻。那么，题目是可以很多。我想晚上讲什么呢？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这个故事乃是说，当耶稣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大概是30岁，他传道时间3年多一点。那么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加利利这一带，他是生在那个地方一个穷苦木匠的家里面。当他3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传道，他每一年都要进到耶路撒冷一次。那么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呢，碰见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跑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一个问题，跟他要一样东西。这个故事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 记载稍微层面不一样一点点，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very rich。从马太福音里的记载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他问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人，我们从别的福音书里读到，他是一个年轻有为，他是一个官，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是一个少年的官，少年得志，又非常的富有，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什么都有的里面，发现这些所有的其实不能够持有，所以他听到耶稣这个乡下传道人的名气，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半年左右的时间，他在路上跑来见耶稣。我把从马可的记载念给你们听，马可福音通常比较短，所以我念马可福音。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非常特别，耶稣在路上走，有一个人跑来，那么看起来可能从后面追过来，然后跪在他面前，这是要有点本事的。你在路上走，然后你在走的时候，人家从你后面来要跪在你面前，跪得太远不对，跪得太近碰到，对不对？那么所以我提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前在台湾念完大学之后是要当服兵役的啊。那么当兵的时候呢，我是分派在宪兵这个兵种的里面做宪兵的少尉，做宪官。那么宪兵是各种兵种都恨的那种兵，就是大家看了宪兵呢，就是知道说对他，如果对宪兵不好，宪兵记你一个过，你回去不得了，那个每个部队罚得不得，因为每个部队都有好的名声，那么你犯了一个错误，你的官长受罚，所以官长就罚你。所以兵都知道要对于这个宪兵要很有礼貌，宪兵就是专门管他们有没有礼貌，服装整不整齐等等。所以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有些兵他需要走得快一点，从我后面走过去，走过去之后那怎么敬礼呢？在后面敬礼我看不见，对不对？他要到我前面敬礼怎么敬？这个是不容易的。他要走到前面，然后转过身来，他敬礼的时候跟我的距离差不多四尺，对，然后转过身再走，是吧？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一点本事，看我走得多快等等。这里有个人，他耶稣在路上走的时候，他跑来跪在耶稣面前，这个跟敬礼不大一样啊，跪在耶稣面前。所以他要的一样东西，他听说耶稣是谁，所以他不说：“嘿，老耶，我问你个问题。”不是这样子。耶稣不是姓耶啊，不过暂时这样讲。那么他跑到耶稣这里来，问他一个问题，说：“我当做什么事？”马太福音说：“我当做什么好事，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他要的这样东西，是我们都要的一样东西。当医生告诉你说我有坏消息，你大概活不过三个月，你一听晴天霹雳，哪有这种事情，这还得了？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最平常的一句话，每个人都要听到的，每个人对我们的将来都知道这一天要来，我们都不能讲啊，都不要讲，讲不吉利的，那么好像没这回事一样。我们好像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说这是很极大的一个新闻，其实最不新闻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生命中生命中间呢，其实都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寻求。那么我们活一天，昨天活得好好的，今天活在这里，那么看样子明天大概也是活在这里，对不对？今天好好的嘛。所以既然我看明天大概活得好好的，明天看明天大概活得好好的，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自己是永远活着的。 所以人有一种永远活着的这种好像这种感觉啊，就像有个人说个笑话，说他是用英文讲，他说 I plan to live forever， 我打算永远活在这里。So far so good， 到此为止呢都一直不错，还是活在这里，我这个计划看样子可以实现。当然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笑话，生命中间唯一的一个定点乃是人人都有一死。所以这个人跑到耶稣这里来，一个少年富足的官跑到耶稣面前说，我当做什么善事，我当做什么事，不止什么事，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在这里恭维耶稣一下，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里面我想跟大家晚上谈一谈的就是良善这个问题。因为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耶稣的回答出人意表，耶稣没有说谢谢你谢谢你，你来问我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下。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这个奇怪，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他说，除了上帝一位之外，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你为什么叫我良善的？除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句话很特别，那你为什么叫我良善的呢？你难道知道我是神吗？接下去这个故事就讲到我们一般的了解。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神对于人生活的一个规定，生命的一个定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神对人的律法在十诫的里面，也许你们听过这样的字，十诫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前面四诫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面耶稣没有提。那比方说，除了神一位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十诫中间的第一诫等等啊。十诫前面四样讲到人与神的关系，后面五样讲到人与人的关系，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等等，这是讲到人与人的关系。中间的这一讲讲到人与神的关系转到人与人的关系之间，你们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那么在十诫中间这一诫很特别，圣经里面特别加了一句，好叫你们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那么今天我不解这一节圣经，但是我们看见说耶稣把后面人与人的关系的这个诫命来问这个年轻人。诫命你是晓得的，那么这个年轻人他就对耶稣说，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我是守律法的人，神的律法，人的律法，我从小都守了。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这些律法我通通都遵守了，善事我都行过了。你想说这个人为什么还来问我当行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然而耶稣把这个人与人相交的基本的规则，神给人的规则，再一次讲给他听的时候，他本来就是知道，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那为什么要来问呢？所以他大概也知道说好像这是不够，如果这是不够的话，那要什么东西呢？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个人很可爱，耶稣觉得他一个人说自己从小把神的律法统统守住了，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神是看人的心，神不是看你有没有偷人家的东西，神是看你有没有恋慕人家的东西，神不是看你有没有犯奸淫这个罪，神是看你心中有没有奸淫的这个念头，神不是看你有没有杀人，神是要看你心中有没有恨人的念头。当然耶稣没有在这里细把这个经节跟他讲，耶稣看了这个年轻人， 他自己这样的一种自信，愿意守住律法，看了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耶稣说，你要得永生，你来跟从我，但是呢，你来之前把你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你就有财宝在天上，你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这个年轻人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有钱的人。如果他没什么钱的话，问题不大，他通通只有五块钱，耶稣说，你把五块钱变卖分给穷人，你再来跟从我，他大概高高兴兴就来跟从主了。他有个问题，产业很多，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要钱还是要命的这个问题，可能答案不是那么简单。这里有个人他要永生，耶稣说，好，我给你永生。他说，慢来慢来，代价太高，忧忧愁愁地走了。与耶稣见面忧忧愁愁走的人不多，这里一个什么要有什么都有的一个人，问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的人，却忧忧愁愁地走了。特别啊，他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你当我当行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难道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在讲这个吗？宗教不是都是劝人为善吗？你们不是都听见这样的话吗？你们有没有看看真正的数据，宗教是不是真的那个真的是让人为善或者劝人为善？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是1963年，离开现在是44年，所以我等一下讲的时候英文一定会出来，不是卖弄，是我没有办法，因为在美国的时间实在太久了。那么我在美国这么久，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对于台湾这个地方有点点感情，我在台湾住了12年左右，对他有点点感情。那么觉得是一个人民算是一个愿意勤劳朴实蛮老实的一个地方。那么我觉得这些人相当朴实，相当的脚踏实地，那么好像是一种，我们就说老实人呐、啊，就这样讲好了吧，也可以说蛮善良的人。我离开台湾之后第一次回去台湾是1987年，所以已经隔了24年，这是第一次回去，认不得了，完全认不得了。然后再回去又隔了10几年，那是完全不认得，像去外国一样，完全去外国一样。有个感觉，回到台湾的时候，尤其是最近回到台湾的时候，看见台湾香火鼎盛，庙宇林立，你们有没有见过五步一坛十步一庙？如果你要看宗教，没有地方那么兴旺的宗教。如果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话，打开报纸看看到底世界上到底这个社会中间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实在是不堪入目。一个我觉得这样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社会居然变成这个样子，记载的都是这种强暴抢劫，这种哎呀，真是看得出怎么都是这种事情。我从前心目中间台湾到哪里去了？当然你说这个是自然的进步的现象了，那是不是进步？不过有样事情我知道，从前根本没有什么庙在哪里，从前的宗教并不兴旺，现在宗教非常的兴旺。谁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他就是劝人为善，也是无能为力，这是不通的，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宗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设立的，我是为了一个好处去拜你，如果拜你你不听我，我就不拜你。所以在台湾有的时候有些什么神主一个神像的河里飘过来了，因为那个神像大概有人去拜他不灵，气起来就把他砍了。如果你让我多子多孙，这个升官发财，重修今生再建庙宇，如果不灵呢？不灵谁来找你？ 宗教是人自私的一个表明而已。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耶稣对他的问题很特别啊，这是良善的夫子，耶稣没有放过他这个。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我们心目中间有一种对于良善自然的追求，我刚才讲的说生之追寻，有很多的追寻，我们很多东西要追寻的，这是其中一样，我们大家都有的。所以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没有什么立志要做坏人，你有没有听过说我立志要长大之后做坏人？你说立志长大做好人，那么你说这个大人家教他的，人家教他不算。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看了个孩子，你说 good boy， 哦，他很高兴；你说 bad boy， 哦，他就很难过的样子。他根本不懂叫好坏。不要说孩子，连个狗，人家说 bad dog， 他怎么都追下来都被骂的样子。那是讲的人的心态。当我们讲坏的时候，我们所表明出来的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所以听的人不见得懂，他一听就知道说这是不好的。人的心目中间有一种自然向善的一种趋势。我们在中学的时候，英文课老师说每个人要一个名字，英文名字，每个人都回去问他爸爸说我要叫什么名字，因为我们的名字是父亲取的了。那么每个人的名字，我爸爸给我的名字叫做 John， 我说为什么名字叫做 John， 他说因为我叫做 John， 所以你叫做 John。 那我们就说老师说你叫什么，我叫做 John。 朋友说你为什么要 John， 我说我爸爸叫 John， 他叫我叫 John。 讲一讲 John 什么意思不知道，后来知道发现最好不要知道。那么有一个同学，他爸爸不会英文，他姓蒋。这个蒋静跟这个同学呢，他给自己起个名字，这不容易啊，自己起个名字。所以老师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 Goodman， G-O-O-D-M-N， 好人 Goodman。 我们从来没有人听过什么叫做 Goodman， 对不对？他我叫 Goodman， 从来没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叫 Goodman， 这不是一个问题，好人当然是对的名字，还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不过你们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晓不晓得 Goodman 这个名字出自，这个字出自哪里？圣经有这个字哦，一个字，比较老一点的英文翻译是丈夫的意思，出自箴言，就是中文人讲良人，其实就是这个字。所以他叫自己名字叫做 Goodman， 好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对的，这是好的。因为我们都有向善的心，要日行一善。你看老子不是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天是很公平的，但是对好人呢，对他好一些，常与善人。儒家叫我们能够止于至善，做人之初性本善，但是人有点问题，苟不教信乃迁，人是好的，但是会变坏，最好不要变坏，要好好教他，让他不至于变坏。善是人之道，做人呢应该做个好人。所以孟子也说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人要能够分别是非，做个好人，不然的话你就不算是一个人。人跟动物差别在什么地方？人还要能够分辨什么叫做善和恶，动物没有这个本能。行善是不是为心上天堂呢？不是，行善是人生命中间的一个本能。就算没有天堂，人仍然是会要行善，不是吗？所以这个人说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这个问题有问题，你晓得吗？因为许多的宗教他说你如果去把一个无辜的人，把一个处女把她献为祭，然后让全国就太平，那么你就献一个处女为祭让全国太平了，那样事情是不是一件善事呢？不是，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手段。行善对许多人来讲只不过是一个手段而已，对不对？ 修桥铺路我可以得上西天，如果不是修桥铺路上西天，另外一种方法是上西天，我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是一个手段，是一个手段。所以耶稣这里所问的问题是非常根本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他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人的人性的里面有一种特别的这种本质是分别善恶，而且人是向善。你说我这个好像就是一种口里讲的东西而已，有一点点证据。你晓得一个人如果说谎的话，大家都知道谎话是件坏的事， OK， 我们都公认的一样东西，这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一样东西，我们大家都公认。那么社会如果要生存下去，人之与人能够相处等等等等，反正人应该说实话，不应该说谎话，谎话是善的啊，对不起，实话是善的，谎话是恶的。人讲谎话的话，有的时候是不得已非讲不行，你讲谎话的时候你整个的身体就不对了，对不对？这是为什么有测谎器这个东西，许多生物学家对这一点非常的有兴趣。他说很多的动物它以作假生存，它如果不作假它不能生存。像这种萤火虫，萤火虫在夜里飞，夜里看不见那怎么找到女朋友呢？是要看它尾巴要一亮一亮。萤火虫有很多种，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那一种萤火虫交配，你才能够这个繁衍嘛，对不对？你找错萤火虫怎么办呢？所以呢，每种萤火虫不同的种呢，它这个闪的那个频率呢是不一样的。啊，这一种萤火虫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另外一种萤火虫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比方不一样啊。OK， 可是有一种大一点的萤火虫作假，这个萤火虫它想吃另外一种萤火虫，它比较大。这母萤火虫要找交配的时候要吃东西，那怎么办呢？它是亮亮亮亮亮亮的那种，它偏偏亮亮亮亮亮亮，它就作假骗别人的萤火虫，让另外一种公的萤火虫跑说：“哎呀，女朋友在这里。”然后就被它吃掉。他不会吃了这个萤火虫觉得说：“哎呀，不大好意思，我说谎，没有重视。”你说的谎，你说我非说不行，不然怎么办呢？你整个的身体都不对，量你的血压不对，量你的这个分泌，你分泌不对，你这个汗水不对，你很多东西都不对，你的 skin conductivity 都不对，什么都不对了，都不正常了。你身体说不对不对不对，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说我不做不行呢？身体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所以身体需要说为什么人家 building 他要说实话，因为说实话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如果你会说谎的话，对于生存竞争不太有坏处的样子。 anyway 我们不去谈这个问题。人有自然而然向善的心，那么到底什么是良善，到底什么是良善？余秋雨他就问过这个问题。余秋雨他在1999年写了一本书叫做《双冷长河》。余秋雨的书我通常都读，他写得很好，他的题目取材也很好。他在《双冷长河》里面讨论到什么叫做良善。他说良善这是一个最单纯的词汇，又是一个最复杂的词汇。他浅显到人人都能领会，又深奥到无人能够定义。这个定义出来就麻烦了，深奥到无人能够定义。良善不就说是好人吗？余秋雨他是学文学的，他这句话其实是有点物理学家的话。在物理学的里面，任何的一个概念 concept 它不是用哲学来定义的，一个 concept 不是拿字来定义的，一个所谓的观念概念是用测量定义的，这个叫做 operational definition。 你告诉我时间怎么量的，我告诉你时间是什么，我不跟你讨论时间的本质是什么，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怎么量的，我就知道说我们在讲什么东西。所以随便哪一个国家的科学家、物理学家，随便他们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有多不一样，他们谈物理可以谈的，因为他们的概念是定义在测量上面，所以是共有的。所以你看他这句话，他说这个良善，他说这个东西啊好像很容易领会，但是又不能够定义。那良善是什么呢？不就说是好人吗？他把它实体化了，不就是好人吗？我们都是好人，都是好人啊，对不对？我们都是好人，是都是好人。他说但是 什么是好人？底下问说，为什么是好人？所以余秋雨说这个东西啊有点麻烦。他说这是孩子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经常所提出来的问题。我说写得真好，我昨天做孩子说看电影，最先要发现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这个电影里谁是好人，对不对？你搞不清楚谁是好人，你根本没办法看。你知道谁是好人，你知道替谁加油，也知道不必替那个人担心。那个好人死不掉的，不知道最后不会死的，人家怎么打打不死的，你不用替他担心的，可以替他加油了。那么所以要看分辨什么好人坏人，是能够看懂一个电影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这里说，他说这是孩子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经常所提出来的问题。等到这些孩子也终于进入暮年，昏花的老眼还在阵阵的寻找答案，一生的经历似乎仍然不能够让他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耶稣问这个年轻人，除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个好像是一个相对的东西。道家说，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是不善已。如果都是善，也无所谓善不善，是一个相对的东西。谁是好人？我最喜欢耶鲁大学一个叫 Phelps 的教授，他说好人坏人很容易分的。如果你看他笑，他一笑起来之后呢，他就变得漂亮了，好人；一个笑起来之后变得丑了，坏人。这个叫做奸笑，对不对？有些人笑起来很可怕的，有没有见过？那种笑最可怕的都是坏人。所以这个教授讲的话很有道理，实用主义。从实用主义呢来问这个好坏的时候呢，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谈什么好坏。所以个休姆，这是一个哲学家啊，当我们要本来我们都知道的东西，哲学家一来我们怎么都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大的本事。这个休姆来了，休姆说啊，他说 What is the color of evil? 他说邪恶什么颜色啊？ What is the weight of good? 好有多重啊？换句话说，有什么的测量啊？你有什么这种所谓客观的测量啊？他说这是抽象人自己脑筋中心想出来的东西，其实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善恶。它不像氢原子啊，这个水啊，这些东西存在的有特性的，是一个有客观存实存一样东西，这个是不存在的。我不是讲过吗？人如果要一样东西，那个东西存在。那这什么东西呢？这什么东西我们都要了一个东西。除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从实用角度来看，所以哲学家来定义善恶的时候呢，是基本上用将没有的办法。这种实用角度其实起得很早。那么在希腊哲学家有一个叫做 eudaimonia，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概念，就是带来 pleasure， 带给我们喜悦，带给我们喜，我们觉得这好，对我好，我带给我喜悦，这个东西叫做好，带给我喜悦的这个叫做好。什么叫做好天气呢？好天气就说要在我很高，这个是很舒服，这个天气叫做我很舒服的天气叫做好天气。什么是好朋友呢？对我很好，看了很高兴的这个人叫做好朋友，对吧？好不好是用他实用角度来定义这个东西。那么这是我觉得他们从观察中间得到，罗宾汉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有点麻烦，他强盗，不过虽然强盗，不过呢他抢这个坏人的钱，有钱人的钱，坏不坏不知道，不能钱很多，抢有钱人的钱分给没有钱的人，因为没有钱的人比有钱人多了，所以呢他这个动作呢是大多数人得到eudaimonia， 得到 pleasure， 所以呢 statistically 定义它为好，对吧？好坏从统计上面来定义。那么当然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啊。其实这个概念在19世纪有个经济学家就提出来了，这个经济学的名字叫做巴斯蒂埃，他是一个法国经济学家，他讲了一个故事叫做 Bastiat Parables， 说在法国一个村庄里面有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商人，他一个非常漂亮的橱窗在那里展示他的商品，来了一个野孩子，野孩子看看没人，拿起一块石头砰把窗户打了就逃了。那么这个有钱人跑出来看，这窗户被打破，是哪个坏人把他打，哪个野孩子打了，找不到，没办法，那怎么办呢？只好出重金找一个玻璃匠来修他的橱窗。这种玻璃匠能够做的生意其实不是太多啊。正在那里挨饿的时候呢，这个从有钱人跑来出一笔金，出一笔钱给他，让他去修这个橱窗。这个玻璃匠修了这个橱窗，拿了这笔钱之后呢，到面包店去买面包给家里饥饿的孩子们吃。面包店做了一笔生意，拿了这笔钱之后呢，赚了钱之后呢，就去买了两双鞋子给他们的孩子。这个鞋店老板赚了这笔钱之后呢，就拿去，懂了这个道理了啊。现在这个有钱人钱不肯拿出来。如果我们说我们里面没有才会要的话，我不晓得有钱人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因为他们一直要，好像钱最不够的就是他们。这个你看一个穷人家里面，如果孩子被绑票去，他通通这100块钱，那个绑匪拿去说，你把所有钱都给我，把孩子还，你说没问题，我100块钱你还是还我。他如果有100个 million 不干，如果有 billion 的话，像这个有个有钱的人名字叫做是一个石油家啊 Getty, Paul Getty the first, 他的孙子 Paul Getty the third, 所以他的孙子在罗马在那里被人家绑票，这个罗马的绑匪跟他要30个 million 不出，后来跟他讲价3个 million, 他是2个 billion 的家产，起码有200亿的家产，他跟他要200万，200亿才200万，万分之一不给，太贵。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个穷人比较有钱，你不觉得吗？ Anyway, 不管这个。那么这个有钱人呢，因为窗户被打了，所以拿钱出来，然后整个村庄都得到益处，对不对？所以这个巴斯蒂耶说，这个孩子不但是一个好孩子，而且是村庄的英雄，对不对？他是好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好人？你用你心中那个就是对了。哲学家不问你，你当然知道了嘛，诚实啦，爱啦，慷慨啦，但是一问呢，统统不知道。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所以中国人觉得好呢，其实不是太好。好坏这样东西，当你把它提出来的时候，不但是一个争论的事情，有好就有坏，有坏就有反击，所以当有好坏这个问题分辨出来的时候，人的问题就麻烦了。所以你有没有听过说，我做孩子的时候最怕爸妈问的一句话就是谁做的好事，谁做的好事不是好事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在台北仁爱路三段空军总部对面有个小店，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有多少人去过台北。这个店是一个馅饼店，诸暨馅饼店。这个店里面有个馄饼，这个饼上面写了几个字，把中国人的心态写出来了。这个馄饼怎么写呢？好事不如无事，好事呢还不如没有事，但愿平安无事。我们中国人要的不是好，我们中国要的是无。你好就别人找你麻烦，好人难做，不是吗？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都是好出来的麻烦。这个很基本的一样东西，在我们生命中间已经开始有点点搞不清楚。尤其最近在台北有个叫做好人文化。什么叫好人文化呢？就你收封信，这 email, 收个 email, 你是一个好人，这句话出来的时候，你就说大事不妙。这是什么情况？我最近才知道什么叫做好人文化。就是在美国人有封有种信叫做 Dear John, 就是丈夫或者是男朋友在外面打仗的时候收了一封信，开始说 Dear John， 这封信呢后面讲说我跟你关系现在断绝，我要嫁给 Don， 要嫁给另外，这有个歌很有名的 Dear John， 这样子开始，对不对？这比较老一点的歌，好人文化，讲到什么你一定找到比我更好的人，就说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你那个找到更好的人，好这样东西不见得是一样好的事。在人的文明的里面，有人说其实好不好何必这么麻烦用哲学去定义，最简单就是用法律去定义，我没犯过法，所以呢我就是好人，不是吗？是不是？法律是谁写的？法律是执政的人他用来管理为他自己的好处而设立的东西，法律跟道德是没有关系的，你晓得吗？所以中国人从齐律春秋的时候开始，齐律一直演变到清朝，都有一条就是十恶不赦，有十样东西是绝对是坏的东西，十恶不赦的里面就是这个不但杀头，而且是要诛好几族的。最坏的坏是什么你晓得吗？谋反，你要造反，这是最坏的事。造反只是对皇帝不好，对不对？孙中山先生不是谋反吗？但好在谋反成功，不然他就是流寇。这个东西跟这个法律跟道德不是有关系的事情，不是有关系的事情，是一种手段，是一种手段而已。那么你晓得在，我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不过我听说在纽西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在纽西兰这个地方人住在那边希望能够得到公民权，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你需要能够做合法的事情五年的时间，你在他的国家合法的工作五年，你可以申请纽西兰的公民权。但是大部分合法的工作呢都是要有公民权才能做，所以呢就很难得到他公民权。那么这也不是什么稀奇，这法律我不跟你讲过吗？法律跟道德无关的嘛。那么这是一个法律，可是在纽西兰这个国家中间呢，有一样事情是合法的，他们做的人不太多，所以可以有别人继续去做。什么事呢？娼妓，卖淫，做妓女是合法的。所以就有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做这个合法的事情五年，为了要得做这个国家的公民权。我只问你这个事情，这个法律善还是不善？你以为你没犯法所以就是好人吗？不相干，不相干，这是两门搭不上的事情。有没有犯过法？其实你的意思说你没有被抓到，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就算没有犯法，也不见得是好人。所以我们发现说好坏的混淆，其实造成现在社会上面多少的问题都从这里出来。美国人跟伊拉克打仗，打什么东西啊？一个人说他坏，另外一个人说他坏，对不对？伊拉克或者说这个阿尔卡达说美国人坏，你们败坏所有的世界人的道德。那么有人走出来裙子穿这么短，抛头露面什么样子？一天到晚只想赚钱什么样子？这是他们的道德观。美国人说你们这种不要自由什么的，骂他们一通，说你们怎么用暴力，这是坏。两边都说自己好，打仗从来没有好人打坏人，打仗从来就是好人打好人，对不对？都说自己好，都说自己好，越说自己好打得越厉害，打不完的。只要有一边觉得自己不好那就算了，那他有理我没理，那有什么好打的，对不对？那种打得最残酷的东西都说自己好的。你以为对于良善这样事情的混淆是个小事情吗？这是极大的一个问题，这是社会中间极大。你夫妻吵架也是不是吗？都说自己有理，不然吵什么东西？一吵就我没理你有理，但是跟你吵没这种事的，对不对？有理就是好，就是对，我就是好，对不对？你是不好我是好嘛，对不对？行善，这个人所问的，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他问的是一个手段。所以 by definition 不是一个善事，所以耶稣要问他说到底什么是良善，除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所以神的本质是善，离开神就是不善。神的本质如果是善， 神因为我中间有些学物理人在这里，他们一定听到这个罗素的这个 argument。 他说良善是，如果神决定什么是良善的话，他说神凭什么决定？如果神他是按照他自己说这就是善，那就是恶，他就是一个暴君，他觉得什么善他就他说就算数，那么他就是一个暴君。如果神说我知道什么是真的善，什么是真的恶，我有超人的智慧，所以你们要听我的话，因为我知道什么叫做善恶，所以呢这个神他就不是至高，因为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善恶比他更高，所以他说不能寻神。其实他这个中间犯了一个哲学的错误，就是说如果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话，在神之外没有另外的一个存在，因为一切都出于他，所以除神之外没有另外一个客观的存在。神可以指着说你看那里有善有恶，我们要照着善恶去做，这跟神的定义不合的。所以既然在他之外没有任何的存在在那里，或者善恶的存在，善恶从他里面出来，所以神说我知道善恶的意思，不是说我晓得有个善恶，而是我规定什么叫做善恶。这个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关系，是一个关系。所以一个男人知道一个女人，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用这个字是知道，是一个关系，亲密的关系。神知道善恶，所以人为什么离开神？犯罪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呢？就神说我给你自由，这是很特别的啊！在宇宙中间几乎没有东西有自由的，都是宇宙定理、自然定律严严的规定在那里，什么东西怎么样 evolve， 什么东西怎么变下去，在时间上面怎么样变的规律是方程式写得下来的，没有东西有自由的。神是自主的，神是有自由的，神把一部分他自己的自由限制给了人，让人有自由。所以你们晚上要来是你们自己高兴来的，你们是非来不行的，是你们自己高兴来的，你们有你们来的理由，然而仍然是你自己的一个决定，你按照你的理由决定你要做什么。这样事情是宇宙中间没有东西有的东西，在神把自由给人的里面，但是有样东西神人没有办法离开神的，就是生命。这样东西人是因为生命从神出来，所以人必须一直与神有关系或者连接，所以他才有生命。所以耶稣说，这个神说你们不可以做一样事情，那什么事情呢？就是为自己决定什么叫做善恶，因为善恶终于是神自己的本性，是不在人里面的。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就是离开了我，因为神是唯一的善，你现在说自己要决定善恶，所以呢人就是与生命分开。所以神说你吃那个禁果的时候，那个东西的代表就是禁果，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这是人离开神最不是最简单的讲，就讲在这里了。人与神分开，所以叫做死。所以亚当死了930年才死掉。那么死怎么没有死呢？死不是说不能倒在地上叫做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杀过鸡啊？我在温州的时候，我是温州人，那么在温州下有一次他们叫去杀鸡。他说你是男孩子，家里男孩子，你杀。那我也不知道是啥，说很简单，把这个脖子弯过来放到翅膀下面压在那里，然后脖子割了，然后就到雪地了，然后就死了。告你才没这回事，杀了割雪地了，那这个鸡也不会动了，死了。你们有没有杀过鸡啊？你放在地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所以美国人杀鸡要剪了把头咚砍掉，这叫做他们杀鸡方法，头切掉。那个头切掉的鸡比活的鸡还会跑，你知道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乱跑乱跳。所以美国才有一句话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out its head， 你们听过没有？无头鸡才会跑嘞。我说我这个会跑来跑去，无头鸡是死的是活的？你说是死的是活的？死的怎么会跑呢？活的怎么没头呢？死活这个东西就像个花啊，这个鸡，这个明天要这个母亲节了，母亲节，所以你们要送一束花给妈妈，一打玫瑰送给妈妈。不知道母亲节你们送什么花，不送你送一打玫瑰，妈妈拿了之后问你问题，说儿啊，你是很孝心啊，很有孝顺啊，你送我一打玫瑰，你送我的花是死花还是活花？有点煞风景，不过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你决定要怎么回答他？你送给妈妈一打喜花，这个讲不大过去。 那送的是一打活花喽，活不活啊？这个跟我那个鸡没有什么不大一样，我告诉你，对不对？你说那看起来还会再开呀、啊，还有香味啊，非常漂亮啊。但是你也知道，这个花在死的过程中间嘛，死跟活，你说它以后干了就死了，现在还没有干，所以还没死。那么死活是个品质上的不同，要么死的，要么活的，半死半活是活的，对吧？就是说死活是品质上的不同，要么死的，要么活的。可是干不干是一个程度上的不同，所以干了又干一点，哦，又干了，好干，干得不得了，各种不同的干。所以没有办法用干来定义死还是活，一个是品质，一个是程度，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再讲是死还是活呢？你只能讲它是死的嘛，对不对？为什么剪下来的花是死的呢？为什么切掉头的鸡是死的呢？虽然它看起来还蛮活的样子，因为它跟生命分开了嘛，对不对？花的话，它跟根分开了嘛，既然与生命隔绝，所以可以定义为死。当人与神，神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当人与神隔绝的时候，分开的时候，这叫做死。所以为什么死呢？因为人犯了罪，所以这个罪使人与这位圣洁的神隔绝，所以死进到生命的中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死的过程的里面，除非我们的生命与神重新连接。人的生命与神重新的连接叫做永生，因为神是永生的。所以回到我们的题目里来，我们知道说人为什么发现人的问题呢？因为人要自己决定什么叫做善恶，这是这个分别善恶算果子的问题。这个蛇说，哎呀，耶稣，你们不要上神的当啦，你晓得吃了这个果子呢，眼睛明亮，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这是蛇的诱惑。人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与神隔绝，意思就是说神他这样事情不让我做，是不怀好意的事。他是小气的，他是不怀好意的，他是不要我们知道的，他是不要我们眼睛打开的。神是恶的，所以人在这个的决定的中间与神隔绝，这叫做死。所以善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人心目中间想向善，除神一位之外再没有善，所以人在向善的追寻的中间在追寻神，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追寻？人一切的追寻，你心中的追寻都在追寻神。你在追寻爱，爱不是你脑筋抽象出来的东西，圣经里面告诉说神就是爱，这样东西是实际的存在的。当我们要这样东西，要这样东西，让我们到神那里去。人想寻找真理，很多人都说我要知道真理是什么，求知，要知道什么叫做真理。为什么寻找真理？耶稣说凡找寻找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I am the truth。 我们在找真理的时候，其实是神把一些内建在我们心里的东西让我们去找回它来。深知追寻只有一条路，随便是在追寻什么东西都是追寻到神旨意那来。今天我只是用善良这样东西来讲而已。善恶不是相对的，因为它是客观的一个实存。你说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你没有听十几年前在纽约有个人把他一个孩子塞在烤箱里面，一个2岁多的孩子塞在烤箱里面，他的继父邻居都听见了，孩子在烤箱里叫说 Daddy Daddy Let me out Let me out， 你把我放出来，把我放出来。这个人把烤箱点着，你说这是不是恶？你说这是不是恶？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虽然有点会吵，塞到烤箱里去烤他，只有人会做这种事情。你说这是不是恶？报纸不说他是恶，现在社会不讲什么真叫善恶了，报纸说这个脑筋不正常 deranged。 好了，也许他脑筋不正常，这个事情仍然是恶。在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十几年前1982年的时候，1月23号冬天，在华盛顿的那时候叫做华府机场 National Airport 开飞起一个这个 Air Florida flight， 这个我管他了。这一班飞机起飞的时候，飞机翅膀上冰太多，所以一起飞之后就掉下来，撞到十字街的桥上。你们也许听还记得这个事情，撞到桥，因为在城市里面了，都市的中间了，所以说撞到桥上掉下来，然后整个飞机掉到河里去了。1月23号，冰河，掉到里面之后呢，冒起几个人来，大概5、6个人来。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在都市里面直接发生，所以救护的这个直升飞机来得很快就来了。来了之后，这个 television 就照了，那个些人都来得很快，有人就照了这个直升飞机。飞飞飞飞过来，然后放一个救生圈，放下来，有个人抓了救生圈，直升飞机把救上去，然后再飞过来，又救生圈下来，然后看见一个人，一个男人拿了救生圈，他没有自己上去，他就给他隔壁的边上的一个女人，是一个飞行的一个 stewardess 啊，一个服务员，服务空服员，他就给他，那个女生呢拿了这个救生圈呢就被救了，然后直升飞机又来了，又放下来，又是他拿到。他拿了之后呢，他又给另外一个女人，那个人也救上去了。等到直升飞机再回来下来的时候，没有人了，他也沉掉了。这人叫做 Arland Williams， 这个人名字叫做这个。后来十四街桥就是飞机撞的这个桥，现在在华盛顿 DC 叫做 Arland Williams Bridge。好，我先讲一件事情，问的问题说，我说这个人所做的这样事情是不是善？你说有点笨啦、啊，好了，我先不管他笨不笨，善不善，刚刚那个是恶不恶，我想很难有很多的 argument 在里面说这不是善，这不是恶，善恶这样东西，其实如果不是绝对，有什么好谈的呢？绝对是有那个标准，我们才谈善恶嘛，对不对？是绝对需要存在的嘛，除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中国人常常不愿意采取立场，说无啊无啊无啊，再不上佛教说空，干脆比无还无，空，这不是好办法。你晓得这个但丁在他写的书中间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的 hottest place in hell， 他因为去看这个，因为他的神游向外，去看这个 inferno， 去看这个天堂地狱啊，那么所以他就发表他心中的感想，他说。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看啊，这他写这本书，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 epic， 他说的 hottest place in hell， 在地狱中间最热最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is reserved for those who in times of great moral conflict maintain their neutrality， 在一个极大的道德的争论的中间保持他的中立性，说我不 involve， 你们吵这个，你说他是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个都有理，不介入什么叫做良善与罪恶的争论的里面。我们比较容易喜欢做这样事情，不愿意 get involved， 但是这个问题，善恶的问题，其实是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 involve？ 我想因为人知道说，就算我知道什么叫做良善，我也做不出来。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了解，我们不是不知道什么叫良善，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能做多少是知道的。白居易跟鸟巢和尚的对话很有名，白居易跑去看鸟巢，一个和高僧住在这个松树的上面，好像跟鸟搭了一个巢在上面一样，他们两个人对话，这个白居易跟他讲话不太投机，那么后来呢，白居易就考这个鸟巢和尚，叫他说把佛教的经道理两句话讲出来，这个和尚就说，他说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坏事不要做，好事要做。白居易听说你这个还做什么高僧，他说这个话，他说三岁小孩子都知道，你还来告诉我这个事情。这个和尚下句话就厉害了，这个鸟巢和尚说，三岁小孩虽能说，80老翁做不到，知道人本性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样子，不是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善恶，对不对？我们都多少知道不该说谎吧，哪个人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的，不得已啊，我知道不得已，可是有些人说谎说的实在是很习惯哦，所以你晓得有个人叫做 Louis Thomas 啊，这个人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这是 Sloan Kettering 的 President， 是耶鲁大学这个医学院的 Dean， 所以是很有地位的一个人。他说，因为他知道说人说谎的时候是这个生理上不正常，生理紧张，所以他说他这是他讲的话，他说 可能在医学上面许多没有办法诊断的病，不知道怎么会这个人会是这样的病，不知道为什么是这种病，很多不能诊断的病是出于这个人长期说谎的缘故，知道吗？因为这个 stress 是没有办法 release 的。但是我们虽然知道这是不该做，对身体也不大好，但是呢还是会做。所以中国人的话说，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中国的谚语是讲观察。所以孔子，善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孔子说我还没见过什么好人，他说从前有好人，他现在没有见到好人。圣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共同有的一个观察，我们都想好。所以你看嘛，如果我们是良善，何必追求良善，对不对？一定是我们里面没有，所以才要外面有良善，所以我们才会追求良善。那个良善是在哪里？所以同时也知道说，人不是全好，如果全好何必追求良善，人也不是全坏，如果他全坏他何必要去，他根本不要去追求良善。所以人也不，人是在善恶之间的一个东西，他里面没有，他要。可是这个东西不是他想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耶稣这里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除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再没有良善。我们所寻找的正是这个，我们里面没有，立志为善由得我，圣经里说，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圣经里面描述一个人的光景，罗马书七章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人怎么会变成这个光景里去呢？因为人受了撒旦的欺骗，在罪的辖制的下面，人虽然好像是有自由，可是人不自主。自由这样东西使得人选择离开了神，选择离开神之后就在邪恶的辖制下面，人要么在神的管制或者辖制或者说关系的中间，要么人就在邪恶的管制或者辖制或者关系的中间。人不够伟大，自己站在这里说天地中间只有我，人在这两个属灵的势力的下面。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里面的征战。奥古斯丁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小的时候，他说我小的时候呢，常常跟人家去偷梨。他讲他偷梨的故事，他的 confession 第四章。他说我现在长大的时候回想从前偷梨，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偷梨。他说我家有个梨园，奥古斯丁有个梨园，他说我家的梨子长得比我隔壁家的梨子好得多，我家的梨子又大又甜又好看，我们家隔壁那个梨子呢又小又不好吃又难看，可是呢我就是喜欢去偷那个梨。他说我不是为了要吃偷，我也不是为了什么，我就是说就为了什么好处去偷。他说我为了偷而偷。他说我在就说这个偷这样东西吓死了他，他自己想，奥古斯丁是个哲学家讲的嘛，所以他自己想说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他的结论说我其实不是要做这个事情，我是被迫做这个事情。人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the slave， 你犯罪你以为还是自由，你不再自由，你变成罪的奴仆。所以福音就是把人从罪的权势的下面释放出来，让人真正恢复他原有的自由。把福音传给大家，就是让你们再一次像亚当跟夏娃回到这个善恶树的下面。你说亚当夏娃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也许不有直接的关系，你的问题是你现在自己生命中间出现的问题。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又是回来问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不是神之外只有他是善的，我是不是可以决定什么叫良善，是不是只有他是善的，这是最先的问题。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前面来，只不过现在被问的人是你们了。你说是的，只有神是良善的，这就是接受，把你自己那个自由交到神的手里，说神啊，你让我选什么叫做自由，我选择你，你让我选什么叫做良善，我认为说我知道说除你之外再没有良善。这个的选择就是跟亚当夏娃的选择相反的那个选择。所以当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他接下来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就能够脱离了。这个罪的辖制在我们生命上面不是一个绝对的势力，神的福音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让我们重新得着自由。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问错问题，不是任何事让我们承受永生。因为一个人如果是一个坏人，你做什么样的事都是坏事，不是那个事。善恶是一个关系，你要问的是，到底我该认识哪一位？这答案不是 what 什么，而是 who 谁。所以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你要来跟从我，这就是生命之道，与神连接，这就是善，因为只有他是善。我们寻找善的这位人，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最后一点点我把它讲完，就是中间夹在中间让有些人觉得不 comfortable 的，耶稣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再来跟从我，这个好像有点困难。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讲，我讲，耶稣要你钱，耶稣不要你钱，耶稣从来没跟任何人要钱。那么耶稣穷得不得了，所以呢，所以显然不是要他的钱，这要什么东西呢？你晓得这个年轻人说自己干了什么事情？我从小就遵守律法了，这是他所讲的，对不对？他从小遵守了律法是什么？这个人讲说，我做这个事叫做律法，可是在神不是，律法是你的心，你是不是愿意照着神的意思做？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呢？耶稣也讲了，圣经里也讲了，律法的精义一半是跟神的关系，一半是跟人的关系，精义是同一个，爱神爱人，对不对？律法的总归就在一句话里面，爱人如己。因为这个是很清楚的，是你们讲了很多次了，律法不是什么不要偷，不要杀人，不要偷盗等等，律法的精义在于你爱人，怎么爱人？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所以这个人有很多钱，哎呀，我有好多钱，很好很好很好，那么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爱人如己，这是让你得到喜悦的。你觉得这是这个，就说你对于别人的爱，就像你爱自己一样，这样东西是律法的精义。所以耶稣对他说，你如果真的守了这个律法的话，你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你所爱的这样就与别人分享。那么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要守律法的，这叫做守律法，但是守律法并不能让他得救，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是把这一卷圣经统统讲完。那么我其实讲的到这里已经等于讲完了，我就用一个小的故事来结束。因为一个人要到神那里去还是有一条路。你会说，哎呀，我怎么样到神那里去呢？信耶稣，那信耶稣怎么样可以就是到神那里去呢？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我们既然在找神，神是良善的，我们神是生命，我们在找神，可是怎么样找到他呢？耶稣说，我是道路。什么叫做我是道路？我讲个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就做结束。1992年，我在罗马，不在罗马，在意大利办了一个 NATO conference， 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的一个 scientific conference， 在马拉提亚，这是在意大利的南边，离开罗马大概200里左右，南边200里左右，100多公里。所以我就对于罗马的这个法律就开始有点认识，罗马法律很有意思的。那么或者说意大利的法律。他们的公路是有时速限制的，不像德国，你随便开多，对，有些公路叫 Autobahn， 你开多快都可以。意大利的公路在那种大的公路上面，每小时大概120里、130里的样子，公里啊。那么平常是100里的样子啊。那么我就租了一个车子，就往这个马拉提亚开去，发现说越往南开速度越快，啊，离开罗马越往南就越快。过了这个 Napoli， 过了这个 Naples 之后呢，这个速度就变得很快了，差不多180公里，就是超过100里了。那么我的意思说，不是我要开快，是因为大家都开得快。你要在公路上面开车，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开的速度跟大家一样快，那就不会出车祸。车祸就是你的速度跟人家速度不一样， 这个 relative speed 造成车祸啊，你速度一样，他碰也碰不到，你也碰不到人，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最安全的，就是说跟大家开一样快，所以大家都开180，我也开180，越往南开就越快开，哦，有190，哦，真是开得快。那么以至于觉得说这是还是很嫌疑的事情，从来让美国不可以这样开，在意大利可以开，看看那个时速130，看看自己速度表195，哇，打开，警察，好几个警察骑着摩托车在边上。那么在美国看见警察了，你怎么办？踩一踩刹车，对不对？这个以示敬意，警察先生，对吧？有一些安全。那么当然是太迟了，不过你这个慢一慢是有道理的事了。意大利人慢都不慢，冲过去，警察在那里，没有人开踩刹车的，那没人跟上，我也不敢踩刹车，就汪一冲过去，200里冲过去，那三个警察在那，我们一堆人冲过去。中国人说哇，我就奇怪，到了这个马拉特亚之后，就问你们说这个你们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开车很勇敢的，看了警察慢都不慢。我说警察干嘛的？把警察抓超速的，我说为什么不抓？哎，他也不晓得，我们这个拉丁法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公平，公平，怎么这是一个善啊 ，fair， 公平，不公平就是恶，对不对？我不需要跟你 argue， 你知道这是善，善恶良心是内建的东西，内建的，最重要就是公平。我说这跟有什么关系？他说啊，他不能只抓你而不抓别人。如果大家一起超速的时候呢，他超速通常要抓，不然的话大家都无罪。所以你只要一看超速的人比那个警察多，三个警察八个人超速不怕，冲过去他就抓不到人。警察也知道说抓了也没用，不抓。那所以，哎，我说这个国家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说警察都很有意思。有这种法律，我说美国还有没有这个规矩？抓了你犯法就是你犯法，人家犯不犯不关你的事，不 fair， 不 fair， 不该那位。这个开完会之后跑到罗马去度假，带了我太太去度假。那么到罗马这个地方开车有点麻烦了，那个车乱开一通，又开得又快，在台北开车很难，可是台北的起码车子开得不快，那么在罗马呢开得又急又快。那么反正就让你跟他们乱开一通就是了，找不到我要去的那个旅馆，又已经按迟了，又累，又地图上看了不远，就是找不到。哎呀，东找西找找不到，真是急得不得了呢。在那里看地图，前看后看，哎，发现自己停在警察局前面。我说这倒好，去问警察。那跑去问警察，我说这个反正他的英文不灵，我根本不会讲意大利话，反正就两个人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他知道我要去那个地方。那么来了一个警察呢，会两句英文，他就笑笑，他说 easy easy， 就把他带到门口，警察局门口。他说 see road go forward， 就前面去，然后前面就是一个丁字路口一样的 turn left， 然后再 right 就到了。哦，就这么简单，谢谢谢谢。谢谢完之后呢，就从这个路就开过去了。开到那里之后是 one way wrong way， 不可以左转，只能右转。他要我左转，不知道是因为警察可以左转呢，还是我不晓得这个道理是什么。反正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啊，又跑回来了。我说 one way， 那警察呢看了我之后，看我这个这么窝囊，怎么这个 one way 也怕过不去了。那么他看我说，他说这样吧，那你去右转，我一听是这个好，右转了，右转之后走多少 meter， 然后就左边拐一拐，然后就看见一个什么牌子，立刻向右一拐，然后又看到什么左拐，然后右拐，然后转过来，然后又看那个什么东西再拐，然后看到什么又拐又拐。那么前面歪一歪拐一拐还没搞清楚的时候，他已经拐了七八个弯了，拐还没到，这个拐到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 idea。所以为什么他叫我倒过来走嘛？这个嘛，罗马的路不是直交的。所以这个东西，我其实住的地方蛮靠近那个斗兽场的地方，所以很复杂，到不了啊。然后又之后就听他讲座，根本听不懂，我找爬灯了。这个英文字最有用的字就是爬灯，就是请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懂。爬灯了，他看我爬灯，他这个英文不然看看我，这没什么办法。他说I go with you， 我坐你车子去。那么我是不是就等于到了一样呢？就是嘛啊，这是路上了车了，是不是？不是路牌，他以前讲的都是路牌，所有的宗教都是路牌， 这条路去西天，那条路去天堂，都是路牌。耶稣说我是道路， I'm the way， 我是道路。最大的不一样也在这个地方，除神之位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你来跟从我，这叫做道路，这叫道路。人心中各样的追寻，从小一直到现在没有例外，都是在找神。你越看见圣经里面的教导，你越看见我刚刚讲这句话的对。我刚刚用良善的寻求跟大家分享我们心中最深刻的一个追寻，那是我们的创造者。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找他，神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各样的追寻的里面把我们带回到他面前来，这叫做恩典。所以愿意的，耶稣说我是那个道路，你愿意的，我在你车上带你到父神那里。好，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晚上这段时间能够来思想良善的问题，这本来也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分析的一个哲学上的问题，然而在生命中间我们确实知道是内建在我们良知中间的，我们本来就是知道，我们本来也是炫目，因为我们本来就在炫目你，就在寻找你。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听见耶稣说除神一位之外再就再也没有良善的，也愿意来认识这位良善的神，这位生命的主，因为认识他就是与生命相连。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你愿不愿意举手表明你这样的心意？这位鉴察人心的神自然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也许你不完全了解神是什么样子，然而神却了解你，你是他所造的。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知道说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路。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有这样的一种心愿，说愿意来认识这位造我的神，你愿不愿意举手表明这样的心意？我可以为你祝福，为你祷告。如果有的话就请举手好吗？有没有，有没有任何人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样的一个希望？有的请举手。好，我看见了，请你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跟心意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回在神的面前。好，在后面看见，感谢神，请放下。还有吗？还有吗？从每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寻求，我们心中所渴慕的原来就是他。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也有这样的心愿来认识这位恩待你的神，就请你举手好吗？还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愿意接受他的，请你举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如果觉得可以举高一点，我在上面不见得都看得到，如果有的话就请你举。好，我愿意在最后的问一遍，这本来就是人他跟他造物主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表明你愿意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来，就请你举手。这一遍我问过了就不问了。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有这样的希望，这样的一个心意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我可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有没有？还有没有？好，请放下，感谢神。还有没有？只有男生愿意举手，难道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女生说我也在这里，神啊求你一样来光照我？有没有？我特别呼召我们中间的姊妹，特别向你们呼召。好，我也看见，我也看见有两位，有一位姊妹，还有一位弟兄，感谢神。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中间的姊妹有没有？你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所以你知道，请你举手。